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是生命记的系列，今天进入到第30讲。今天这个题目，我们一看这个经文，应该自己能总结出来，是关于我们说的那四种比较重要的人，对吧？第四种，法官、君王，上周是祭司，这周这个叫先知，对吧？先知，上次是祭司，今天是先知。祭司和先知是有交集的，有交集。圣经也记载过，有一些立位人也被神使用作为先知，做一些预言，对吧？但是通常我们还是会说，祭司和先知比较不同，他们一个代表神向人说话，一个是代表人向神献祭，是吧？有这样的区别。我们还有哪些不同可以去分享呢？大家应该知道两个点，一个是说，我们大家应该明白，就是律法，咱们说的律法，旧约的律法，一般而言我们分为三种律，不知道大家有听过没有？我们说叫做道德律、礼仪律、民事律，是不是？有这样的三种的律法。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的有一个三重职分的划分，就叫做祭司、先知和君王。可是有没有想过，这三种律法和耶稣的三重职分其实也有一个一一对应的关系呢？君王所对应的呢，就是叫民事律，对吧？民事律。而祭司所对应的呢，礼仪律。先知呢，道德律。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区分在这儿也是一个可以看到的点啊。但是在我们今天想要来详细的阐述真先知和他们的使命之前，我们看到圣经一开篇先说你们不可做什么，对不对？先说了在迦南地盛行着一些巫术，是不是？所以我们还是要来按照这个次序先来谈一谈假先知和迦南巫术的问题啊。一方面圣经是这样说的啊，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不破不立，你不去拆毁它也没有机会去重建。再一方面我们要说，人的思维的定律和人听别人讲话的规律都是一般而言只记得最后所说的，是吧？所以我们重要的事儿一般放在后边说，前面的忘了，是吧？所以无论怎样，我们先来说不要干什么，最后呢着重的要谈要干什么，好吧？经文先列举了一些迦南地常见的巫术，这些名字一听就有点让人不寒而栗的感觉，是不是？使儿女惊火、占卜、观兆、用法术、用邪术、用迷术、行巫术、教鬼过阴，哇，这个听起来好可怕，是不是？别的一些圣经译本会把它其中的一些词做一些初进化的翻译，比如有的就会翻译成叫念咒，还有的叫做灵媒，还有的叫做招魂，哈哈。那么我就简单的用巫术这个词来代表这一大堆了啊，免得说详细的说他们。其实你发现巫术这种事情自古以来各国都有，而且都盛行，都盛行。咱们这儿呢就叫做算命，就叫做八字，到了现在呢就叫星座，是不是啊？一类的东西。还有一些隐性的巫术啊，等一会儿举一些例子，现在说就绊倒人有可能，是吧？咱们七十是一本有没有听过？七十是一本就是说这个犹太拉比用希腊文把旧约翻译成希腊文，旧约因为原本是希伯来文，对吧？在希腊文的译本当中，那个交轨的咱们这儿的人东北人就会叫出马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是吧？但是希腊人的翻译就叫做富余者，用肚子里边说话的。以前我记得在讲哪一讲的时候跟大家提过，就是在《使徒行传》里有一个巫鬼所附的使女，会使他主人大得财力，对不对啊？那形容那个使女就是富余者，用肚子讲话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也算是一种文化处境化，他针对这个地方的一个巫术来说话。希腊当然有他希腊自己特色的巫术，当我读这个奥德赛的时候，你发现奥德修斯也搞过招魂的事情。 怎么着他地上挖个坑，里边灌满血，是吧？然后再献祭，再做法，怎么样？所以呢，你会发现这种事情全世界都有，不是光迦南啊，不是光迦南。因为世人可以说最大的罪就是不想敬拜真神，对吗？因此呢，他们就想要在耶和华之外来求好处。所以当人想要绕开上帝之后，要来掌控自然，想要控制别人，他无所不用其极的寻求一些办法，什么好使用什么，唯独不求靠神。这种做法巫术就产生了，对吧？巫术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需要产生的。其实我们说人在这个世间生活，人呢和别人交往，所以呢有这么三种需要，我认为这叫刚需。什么叫刚需啊？就是你喜欢不喜欢你也得需要它。人对于任何现象都得解释一下，是吧？这是第一个需要。第二个呢，是对于任何事儿你得说它是好是坏，判断是非，对吗？第三个叫做人想知道未来会怎么样，预测未来，对吧？所以可以说这个解释现象、判断是非和预测未来是人的刚需，也是梦想。所以说巫术的可怕就是在于在你这种正常的需要之上啊、之中之内，是吧？掺杂进去，而且控制了你的这个正常的需要，把它变成了一种反常的、越来越反常的需要啊。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你的目标正常，可是手段不正常，有的时候你这个需要就不正常，手段也不正常，也有的时候需要正常，手段也正常，是吧？你这么一划分的话，我刚说三种，还有一种是需要不正常但是手段正常，是吧？这叫四象限了，是吧？坐标轴都出来了。但是确实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就是比较复杂的，很难说黑白，是吧？是在某一个点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说真理和巫术有的时候呢就这样的好像混在了一起，还挺难区分的。有的时候就还好分辨，可是也许更多的时候它很模糊这个界限。当然我这里说的真理，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我们一般会讲叫做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是吧？所以我们说的真理指的就是特殊启示加普遍启示。咱们有一位叫约瑟的能解异梦，是不是？所以他算是有一种特殊启示的，对不对？然而也借着这个异梦，他也颇有施政的才干嘛，对不对？他去当宰相，而且他在法老面前的一番陈词，前七年怎样，后七年怎样，应该这么处理，应该那么处置，你会发现就是这一番陈词赢得了法老的一个尊重，任命他为宰相的。你不要觉得这个很可笑，你想想《三国演义》的核心情节是什么？是不是刘备问诸葛亮咱咋办？诸葛亮说了一番话，天下三分，怎么怎么样，对不对？隆中对，约瑟比隆中对可准多了，对吧？所以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已经在执行先知的职分了，这是真理的部分，毫无问题，是不是？上帝说就这样解，上帝说那样去答对法老讲，他就讲。但是我们说模糊性就在于，圣经也专门记载过说约瑟有一个专门占卜用的酒杯，而且他确实是用这个杯子占卜的，就是那些人去买粮食的时候偷的那个杯，你记得吗？不知道你有注意过那个杯是干什么的吗？对吧？这就属于说不太清楚那个部分了，对吗？好像刚才在圣经里说不让占卜，是吗？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一些模糊的地方，但是真理呢还是说特殊启示加普遍启示。普遍启示的这一个部分咱们今天一般而言叫做科学，只不过这个词在咱们这儿有点非常的泛滥和扩大化，对吧？但科学本身还是对的，咱们把普遍启示叫科学，而特殊启示的部分就会跟我们今天说的先知的职分比较相关。因为先知是干什么的？就是上帝说你去对谁说什么，对吧？直接来自于上帝的一个特殊呼召和启示，所以说这是先知的职分。咱们前面提到那三种的特殊需要，刚需哈，正常需要 之所以我说叫刚需，是因为人总是无法逃避的，你总得面对的，总得面对的。假设你现在就面临着两个工作选择 A 和 B， 怎么看都一样，是吧？各有利弊，你怎么做判断做选择？两个工作还好，两个女朋友怎么办，是吧？两个男朋友怎么办？很多选择是很麻烦的，你要去判断，对吗？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我们会说你求问上帝，那他如果不是基督徒呢？他求问硬币，是不是？但是你不要觉得说掷硬币啊，好小儿科呀，好儿戏呀，也不那么儿戏，这也是一种判断是非，甚至叫预测未来的方式，对吗？是吧？或者有人就掐一朵花，你的我的你的我的，最后剩下是谁的，你的，是吧？这也都是一样的道理。你下围棋，两个人决定谁先走，有个词叫猜先，是不是？我抓一把，你说单数双数，对不对？啊，这样的，而不是说我抓两颗糖，我手里有两颗糖，你猜是几颗，这样。所以他这个都是为了让你做一点判断的。那么你说这种事叫科学还是巫术呢？并不好那么区分，是不是？也不好这样的轻易的下判断。实际上用现在的话说，这叫概率论，好不好？这叫概率。啊，而概率思维那是正儿八经的科学方法来着，对吗？当然它起源于是当年有个大科学家，也是一位很属灵的一个信徒，帕斯卡，是吧？帕斯卡写沉思录的那位大文学家、大科学家，也是大数学家，是他在跟一个赌徒通信的时候，那个赌徒问了他一些赌博的问题，他从研究赌博创立的概率论啊。而你现在听过的阿尔法狗什么什么蒙特卡罗 AI 学习算法什么什么的，那都跟概率论有关系的，对吧？这是科学啊，这是科学。二战的时候，英国的商船总被德国潜艇偷袭，然后呢就很苦恼，因为人家破译了他的航线，就那几条航路。后来他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每一天掷硬币来决定我明天走哪段哪条路。这个方法你听起来好奇怪，但是一想也很有用的，因为连我都不知道我要去哪儿，你怎么会知道我要去哪儿，对吗？没有办法破译的。所以我们说这种事情你不能说这就叫巫术，实际上这才是科学呢。圣经中有一个类似的做法叫什么？撤签儿，有没有？有没有听过？那个叫撤签儿，是吧？一样的道理，对吧？几个可能性当中摘出一个来，是不是啊？所以这也是一样的。甚至于有人认为，很多人说求问大祭司，有没有你看到那些地方好奇怪？大卫说他求告耶和华，我上去打着敌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告诉他可以。你们想不想知道耶和华怎么说的？是天不飘来两个字啊，还是喊着可以，还是什么？实际上是借着大祭司回答你的问题的，对吗？那大祭司又是怎么回答你的问题的？很多人可能这样认为，你也可能想到过，有两样东西叫巫灵土灵，是不是？巫灵和土灵具体是什么，今天没有人知道哈，也没有考古挖掘出巫灵土灵来。但是一般而言，根据各种传承继承下来，你简单的可以认为巫灵土灵就好像扔两个硬币的意思啊，实际操作方式就类似于扔两个硬币，一个硬币有两面，你想要做一件事情，你扔一个两个硬币，两面都朝上可以，两面都朝下不可以。但是更大的概率是什么呢？一上一下，那你就等等，或者就是自己定啊。这是一种说法，我没有说这是圣经给你的特殊启示或者普遍启示，没有，我只是告诉你非常可能撤签和巫灵土冥跟概率有一定关系。因为我们说签你是揣在怀中的，但怎么呢？定是由耶和华。你觉得你在掷硬币叫概率论，但是在上帝那儿都叫预定论，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并不冲突和违背啊。因此我们可以说哈，在一些情况下你诉诸概率应该也是一种明白上帝心意的方式，不能简单的说这叫巫术，是不是？甚至于你说现代包括从古到今都有，连选举这件事儿都是类似的，对不对？都是类似的。今天一般说你学没学过高等数学，一般会问你懂不懂微积分，是不是 啊，一听懂还是不懂，就知道你有没有上过大学或者怎么样。但其实，要我说，一个人最重要的数学素养不是微积分，是概率论，对吧？你懂点概率和统计更加重要。相对而言，一辈子不懂微积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会有什么损失的，对吧？数学当然也不是，我去市场买菜，我算得快，这不重要，计算器可以摁。数学不是，那叫算术，是吧？那不叫数学。如果说数学，我倒觉得孩子们从小学概率，学点统计学更好啊，但是不要自学什么量子力学。有个成语叫不自量力，有听过没有？就是不要自学量子力学。嗯，因为今天这个词已经变成了，其实是特高端、特别尖端，世界上只有那么几个人能掌握的一种学问，量子力学，对吧？就是这类东西，量子力学、相对论，这是极其尖端的。当年有一个记者采访一个大科学家叫狄拉克，我记得说很尊重的问他说，狄拉克先生，有人说过，这世界上真的懂相对论的只有三个人。你想相对论是谁创立的？爱因斯坦，是不是？狄拉克是弘扬这个很厉害的一个人。狄拉克在那想了半天，说你说的这第三个人是谁呢？他意思就是只有我和爱因斯坦懂，是吧？同样量子力学，我认为也不超过五个人真的懂，是吧？所以问题是在于这么尖端的东西，到了今天你发现每个人张嘴就来量子力学，是不是？上可以去放卫星骗经费，下也可以忽悠别人赚点钱，对不对？本来这个很尖端的理论，到现在成了谁都能说两句，可以分析任何现象，可以得出任何结论来，就所谓遇事不决量子力学，是吧？这就变成了个比掷硬币更可怕的办法了，是吧？我刚才说的概率和统计学，我指的是一个上帝启示的普遍规律当中的一些正常的常识，科学常识。你知道了这个，就让你不容易被那些各种巫术所忽悠，明白吗？你就会知道这个背后大致上是什么，你也会理解圣经里撤签的意义，你也就不至于被一些古代的、现代的，无论是穿着长袍的、穿着西装的这些巫师所欺骗啊。你会对于基本的事情有个基本正确的判断，或者说能让你明白基本上是个什么意思到底。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些普遍启示当中的科学知识，你又没有上帝给你先知那样的特殊启示，说这事儿就这个意思，就很悲哀了。但人还是要来有三种需要的，对吧？还是要去面临他的，要解决的。有一个现象出现，你总是要分析的，是吧？你一睡觉，睡着睡着，突然的那个腿一抽，是吧？就醒来了。人人都有过这体验，对吗？然后呢，你就觉得这个现象好神奇啊。然后腿抽的时候，他经常梦到的情节是从悬崖上掉下去，或者高楼上掉下去，是吧？然后呢，这就是个现象。可是你这个现象总要有人分析的。完了，你老姨就说你小孩是长个儿，这是吧？啊，你家医生说你这缺钙了，快补钙，买药去，是吧？然后你上咱们长春那个波尔斯门口，带个那个道观，但是拿着周公解梦，咱那给你算命的那个上阳湖的老大爷说，你这个最近不要轻举妄动了，是吧？就这样，你要上知乎看一下，人说这是你的身体神经在发出一个测试信号，看你死了没有，就这样。所以你信哪一个呢？你信哪一个呢？很复杂，对吗？很复杂。而人心天生倾向于简单答案，就是说对他而言最简单的答案，不用回答，你现在心里默念的那个答案，你的第一反应就正在证明这一点，那就是你真的相信的。为什么别的你不信？因为人会自动过滤掉他听不懂的理论，或者我不关心的说法，是吧？听不懂，所以就不重要了。我们可以说这就叫巫术，迦南巫术，世界的巫术猖獗的原因之一。实际上来说，你要说预测未来这种需要，它的智慧就存在在我认为是圣经的两句话当中。第一句话叫做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什么呢？有一门学科很重要， 历史是吧？你知道越多的历史事件，你就相当于一个棋手，他知道越多的那个叫定式是吧？或者叫棋谱，总有规律可循是吧？你知道的越多，你越知道他会下一步出什么棋，这个事件下一步怎么演变。因此这种经验和见识可能会帮助你比较正确的预测未来。但是慢着高兴哈，还有第二句话，第二句话叫做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其实你又不知道。或者再加一句就更准确了，就是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句话是就着什么来说的，你记得吗？
天气。
天我记得上文是我记错了吗？是说的他想说我明年去那个城里做生意，干这个干那个，对吧？他是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筹划，结果生气说你筹划什么，你是一片云雾，你还这么未必活到一年以后呢，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就这个意思，跟天气有关，跟人气更有关是吧。所以我说智慧就在这两句话当中，第一句话给你点好像盼头，可是第二句话马上就告诉你人生莫测，世事无常，不要预测未来啊，越具体的越预测不了是吧。所以圣经的智慧常常是这样的，也就是说不是那么黑白两分的。第一棵智慧树，那个叫做分别善恶树。为什么分别善恶就叫智慧呢？对吗？不是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事情，善和恶，黑和白，而是说在上帝这至善的这一位和假如说魔鬼吧至恶的那一个位，他们之间有着无穷丰富的领域，智慧就在这当中，让你分辨这是七成恶三层善，还是说多少恶多少善，对吧？这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世界可不是黑白两色的，那个分辨率高得很，也不叫 4K 也不叫 8K， 是人类现在还不能全面理解的一种复杂性啊。所以圣经说话的方式你要注意，圣经是什么？圣经本身就是上帝借着先知们写下来的特殊启示，对吧？这种特殊启示当中蕴含的一个重大的智慧，就是说常常只是给你边界条件，给你划定一个圈，划定一个边界，然后告诉你你要在里边倚靠上帝，倚靠圣灵，透过祷告，透过你的思考和行动，在上帝的应许和上帝的禁忌之间得着智慧，走上正路啊。所以圣经有很多这种的两句话，貌似相反的两句话。以前我也说过，我说你想对于人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就是圣经的这两句话。第一句叫做人是全然败坏的，对吗？可是第二句话叫做人是有神的形象的，神的形象何等尊贵，何等荣耀和伟大，对吧？然而全然败坏又是人心诡诈到一种深不可测的程度，你想象不到它会坏成什么样子，是不是？你想要真的理解人，人就在这两句话当中。所以没有那个全然的善和全然恶的人，对吧？再坏的人上帝也说他有神的形象，不要随意杀他，对不对？就这个意思。还有呢，有人恶言毁谤你攻击你，圣经有两句话直接挨着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对吗？可是紧接着一句话叫做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是不是紧挨着的呀？所以怎么跟别人说话，智慧就在这两句话当中。圣经给我们很多的判断是非的方式和具体的策略，但是人却愿意寻求巫术。当然了，今天叫做巫术的啊，在古时是正儿八经的，人家认为叫科学。你也可以从日光之下没有心事这件事得知，你今天认为叫做科学的，可能在未来的或者多一点或者少一点的几年内就告诉你那叫巫术，对吧？其实道理是差不多的， 古代叫做巫术，来点水晶球给你，告诉你这个事怎么分析，这群人会干什么。今天不用水晶球了，今天可能拿个电脑在这码字，告诉你我这个叫组织行为学，一样的，宏观经济学，社会工程学，你听起来名字高大上，还是水晶球。而且问题在于它最后的效果差不多，你并不比人家扔个硬币得出来的准确多少，说实话很多时候都如此啊。不过也不是说就一竿子打倒，很多你今天认为叫科学的也的确确确是从古时的巫术中脱颖而出的。现在你叫做吉林大学化学系，好高大上，古代的叫做炼金系，你信不信？炼金术士有听过没有？所以那些术士们在面对着自己那个炉子里边的拿水银在炖蝙蝠是吧，他那个严肃程度和你今天拿着试管在这做类似的实验的研究员是一样的，他也很严肃很郑重的，对吧？所以我们说这是科学，当然科学也有它无法突破的一些边界，在咱们这儿是把科学当作是科学教是吧，泛滥到了一切都可以用自然科学实验科学来解释，这就是胡扯。所以任何古今的巫术它里边都不至于说一点的普遍启示都没有，如果你真一点都没有它就存不到今天了。以前有个人叫威廉帕金斯，我记得啊，写一个文章叫做好巫师也必须死，清教徒时期对吧，你听过黑女巫白女巫有没有听过？其实这个说法就有点过了，但是很符合那个清教徒时代的氛围啊，很符合那个时代的氛围。当然到了今天人类的罪性就矫枉过正到一个地步，是各种巫师都要从多元化的角度被尊重被保护是吧啊，各种巫师都必须被尊重，可能是唯独牧师必须死了是吧，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情况，跟当时不一样了。当经文说到这个迦南的巫术各种各样的时候，咱们不应该觉得太陌生，因为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并不比迦南更高明多少的地方，对不对？咱们中国自古以来，自从所谓绝地天通，也就是说中国人很早就进入了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领域。任何国家民族在古时都有两种的官职职分，叫天官地官，管天的管地的。只是在中国这些天官最后慢慢的都变成地官了，再慢慢的就变成了就叫做史官，写历史的，或者是儒家，其实都是这个传承下来的，他们就是古时的这种人是吧。而这些个儒家史家都不信神，都不信神，他信什么？他信的是从商朝周朝一路下来的祖先崇拜。因此中国的核心的那个精神的资源和理念是叫做代圣贤立言，不是代上帝立言，对吧？儒生和先知就是在这儿分道扬镳的啊。所以古人有一些那种听起来气壮山河的说法，今天看起来是非常可笑的，也挺可怜的，对吧？什么为生民请命了，什么代天地立言，什么继往圣开绝学，都这个东西是吧，非常可怕。因为没有上帝，因为这儿自古以来没有上帝，也没有上帝所设立的一些能够制衡权力的群体和职分，具体来说就是教会还有祭司先知，对吧？咱们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能跟我们说的那四种人，君王、法官、祭司、先知，没有能跟君王抗衡的另外三个那种人，对吧？那个叫司法权和这种宗教的这个权柄，是不是没有抗衡的？所以呢，在春秋时代，当这个大臣去杀了他的国王，史官还可以说非常的严肃的就写下他弑君，对吧？弑君，你把我杀了，我弟弟来继续写弑君，你再杀了他儿子来继续写弑君，全家就等着让你杀，我就敢写你。至少在那个时候他好像还有一点那种威慑君王的那个意义，是吧？但是历史发展下去，罪的进入越来越厉害，起初还能够威慑君王的这一个如传巨笔，渐渐就变成了是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是干什么玩意儿的？是给君王画眉毛的，是吧？给你上妆的，是不是？ 再到今天，那就变成歌功颂德的笛子了，吹鼓手了，是吧？箫管了。所以古代叫翰林院，今天一路自由落体到叫社科院，是吧？一样的，你不用说什么先知的功用了。如今这么大个地方，你不是连本日记都放不下吗？对吧？至于说这是上层，民间的话，我记得以前看过一本书，就是一个外国的学者叫孔飞利写的，叫《教魂》。你听了名字就知道在跟这个有关嘛，讲的是乾隆年间发生的民间一件大案，也是一个奇案，就是有人谣传说把人那个辫子梢剪了，对着他怎么念咒，就能把那个人的魂儿从他身上叫出来，勾引走。其实你想，这里边的科学道理是什么？为什么通过剪辫子念几句咒语就能让魂魄分离出来呢？跟身体，这个没有人深究，没有人深究。重点是一说老百姓都信，一信他就爱讲，一讲就这事儿传得飞快。你说当时也没有朋友圈啊，是吧？他一样传得飞快。所以我想说的意思是，巫术之国就一定是要以巫术心态看待一切事物的。所以教会为什么收养小孩呢？收养弃婴呢？一定是传教士要挖小孩眼睛泡药，所以他们的眼药水那么灵验。这个逻辑你发现似乎形成了一个完整逻辑链条了，对吧？为什么他的眼药水好使？肯定是吃啥补啥，用啥治啥，一定是放了眼睛了。按照我们中医理论，为什么放了眼睛了呢？他哪来的眼睛呢呀？收养的小孩，哎呀，破案了，我可厉害了，我破译了这个事实，对吧？这个叫做心里只有锤子的话，你看谁都是钉子。你心里只有妖魔，你看谁都是鬼子。你心里只有巫术，你看什么都是药材，对吧？可是咱们很多人就是爱信这个，越简单越信，越奇怪越信，越洗脑越信，对吧？我在小组里跟大家分享过，那天我坐公交车，旁边坐了一个老哥，就跟旁边一位大哥说，我研究医学的，我在南部新城那儿，我有个独立研究院。那个大哥一听丧庆了，哎，说，哎，那我这高血压那怎么整啊，是吧？我这老重了，高血压。完，那个老哥说，你整点柳树条的切成段，然后你抓一把阴沉，然后呢一起放到搪瓷缸子里边去煮。搪瓷缸子啊，千万不能用铁器，不能见金属，一喝就好，一喝就好，不管你咋得上的，这东西去火去毒啊。我黑龙江有好多朋友180-190的血压，一喝都好，全好了。然后那个大哥老动心了，哎呦，改日一定拜访，一定拜访，是吧？这样。我下车的时候，我看了一下那个医学大师，他没戴口罩，也不是没戴，他是拿口罩袋勒了一团纱布就在鼻孔上，就这么戴的。那个造型非常的辣眼睛，是吧？非常醒目。所以其实这种问题我就在想来着，我去理性分析了他一下，我说，你说的那个柳条嘛，柳树条子嘛，什么柳？就是垂杨柳吗？什么条子呢？是新鲜的条子，还是说晾了一年的陈年老枝呢？还有我想知道的，你家搪瓷缸子哪儿买的？为什么里边没有金属呢？我买的怎么都是镀搪瓷的呢？对吧？还有你说那个抓一把的阴沉，一把是多少？多大一把？你的手还是我的手？熬多久呢？多大火啊？怎么熬？熬成什么形态呢？一喝就好，多少算一喝呀？那多少算二喝的呀？然后你黑龙江那些朋友，他现在怎么样了？愈后随访有没有做过呢？是不是？尤其是最后，你说你这位大哥，你为什么不好好戴口罩呢？是不是？你这么懂医学啊？不过哈，你说会不会有人就照着他这个方子抓药就治好？我是个人不相信，但是我也觉得说恐怕难免可能会有吧，是吧？ 这个叫做世界的事儿上是太复杂了，太复杂了。假如你像谁一样突发奇想，突然就想要练射箭，比如，然后呢，你上淘宝，我就开始弓箭按销量排行，咔，第一个卖，是吧？买回来开弓就射，是吧？一天300箭，练了3年，最后发现命中率不错的，挺好的，是吧？哐哐的。然后呢，来了一个教练，说你这个吧，就是姿势都错了，是吧？啊，你死心劝，调调姿势。你调成正确姿势，问都不用问，你命中率肯定下降，甚至于你要伤着人了，脱靶了，对吧？就这个意思。那你说你在歪打正着的年代，你还很命中率很高，你现在姿势正确了，理论正确了，神学正确了，你怎么反倒不行了呢？很多事是不是类似这个道理啊？好像一些教会吧，很有行动力的，很火热的，是吧？但我就烦神学，是吧？你少跟我说什么架构了，什么章程了，什么圣职人员，文改革宗之风而逃，是吧？天天防火防盗防规正，是不是？而且我到最后就自诩我们就这样，我就不规正，我们好使，我们有热心，有爱心，有行动力，对不对？不过我想说的是哈，也别不爱听，如果说你只关心射箭的命中率，只关心治病的疗效，和只关心一个组织的行动力，那我要说这就叫巫术思维，你可以明白吗？这就叫巫术思维，这连科学都不算，只是咱们这儿自古以来就是关心结果，是吧？管他黑猫白猫，对吗？好使就行。好，这样负面说话已经挺得罪人了，我们正面说话，是吧？就是说如果你歪打正着都这么厉害，说明你很有天赋的，对吧？你的姿势纠正了，你再好好练，你不会更厉害吗？你随便乱用那些药，你这个药多少有点有效成分，哎，你都治好了。如果你把它严格的去量化了，去走了程序，去纯提纯了之后，那岂不是更加祝福人吗？对不对？如果你这个教会乱搞，你都干了不少正事，没人学没章程，你都挺好的。如果你归正了，你不是能力更大吗？祝福更大吗？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呀？这个话谁能领受谁就领受吧，是吧？不是那么容易理解的。好了，总算破了一大堆，破完了，现在开始要正面说话了，是吧？好，迦南的巫术大致上就是这个意思啊，里边深层蕴含的思维，你不要光看表面现象，不要交鬼，好，不交鬼，那有个出马的搬走，离开他远点，然后呢啊，不让去什么过阴啊，我们就看都不看，我们就也都不瞅，不让去这，你得明白那些是要干什么，对不对？目的是要干什么？我刚才说了，其实是那三种需要，如果那三种需要你仍然不用神的方式去做，不用普遍启示当中的规律去做，你还是只信一个结果，谁告诉你好使你就找谁，你还是很容易上当受骗行巫术，是吧？所以谁来有责任来警戒百姓不要搞这些耶和华憎恶的事儿，免得你被赶出去呢？这种人最主要的就叫先知，是不是？是要由先知来告诉你什么是对的。好，先知是什么人呢？我们一样按照这个次序来分析，咱们先说先知是怎么产生的。你想一想，法官是怎么产生的，君王怎么产生的，祭司怎么产生的，你就会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先知的产生和这三种人的产生的方式都不一样。法官是根据你在老百姓当中的威望，是不是？民中的长老选做这个城的仲裁者法官，也不是我们之前重点讲的君王，神选民力，是吧？也不是祭司，祭司是生来就是血统，对吧？先知单单是上帝呼召出来的，跟威望如何无关，可能所有人都讨厌他。正常来说，真先知就是会被大多数人讨厌的，因为他说话不好听，是不是？也不是神选民力， 不需要你名利，神选就够了，对吧？也不看出身，不是说你爹是先知你就是先知，对吗？跟祭司不一样。所以他单单是被上帝呼召出来的，而且他在蒙召之前毫无征兆的，甚至于是他都蒙召了，他都做先知了，先知本人都搞不清楚为什么是我。很多时候都是如此。今天读摩西的那个经文，摩西去在那想给人家当法官仲裁的时候，那个人说，谁立你当我们的审判官和首领的？你听这句话，这是要利益的，你没有威望，你是个谁，对吧？但是后来怎么就做了先知了呢？上帝呼召的，荆棘火焰就摩西见了，上帝说你就是，你是你就是，别人爱信不信，就这个意思，对吧？所以这个先知一旦被神召出来，没有规律可循，他可以年纪很小，就像耶利米，是吧？母腹中他可能就被神要呼召做先知了，也可能年老的像摩西一样80岁了做先知，可能地位高贵，属于是贵族，像以赛亚宫廷先知，对吧？也可能是很卑微的，像阿摩斯这种牧羊人，是不是？也可能是一个一生很憋屈的，像何西阿一样，是不是？哎，也可能是很愤怒的，像约拿一样，也可能很爱流泪的，像耶利米一样，也可能头发很少，像伊丽莎一样，是吧？就是说没有什么规律可找，对吧？所以我觉得先知的出现很像说大诗人的诞生，你说不清为什么是他，也没有规律可循，你只能根据他口中的话认出他来。人这个诗人一张嘴，这个诗篇这个诗句你一听就服，这就是李白杜甫，这就是维吉尔，是吧？你就弄不了，你说那个话别人就得掩耳而逃，那有很多人愿意付钱听人家诗人说话，区别就在这儿嘛，对吧？先知也一样，他的话证明他是先知，就这个意思，唯独他的话。所以真先知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属于叫做自然显明出来的，是上帝呼召他出来的，不是谁称他的，也不是谁封他的，也不是谁生他的，是吧？这三点就保证他产生跟别的人都不一样。所以先知说话带着权柄，是不是？带着能力，和他的身份无关，年纪无关，甚至于和他的口才也无关，而且也不是教出来的，不是说先知是被另一个先知给教育出来的，而是呼召出来之后才教育你的，对吧？这样的意思。因此一个先知到底是不是先知，只跟他是不是被上帝呼召的有关。先知的唯一的任务就是说上帝的话，是不是？而且是叫做让你说你就得说，不说还不行，你跑到天涯海角那个大鱼把你叼回来，是不是？故此啊，甚至我们可以说真先知并不应该为自己的话负责，因为他是在传达上帝的话，对吗？所以啊，哪怕他说王啊，你是个罪人呐、啊，你要完呐，对吧？你是君王，听了不爱听，你也不能因此说，哎呦，你威胁我，你这个叫做刺王杀驾，是吧？你想颠覆我，你不能办他，因为我们说两国交锋怎么来着，都不斩来使，是不是？先知他是在代表上帝来给你说话的，也就是说你这个事儿的性质是上帝的国现在要来进攻你的国，派了一个使者叫先知传达天国这位君王的旨意给你的，对吧？你可以听你可以不听，但是你不应该去虐这个先知，因为这是神的使者，有能耐你亲自找上帝去对质，是不是？不要滥用你的权力囚禁先知，还把他50000块钱没收，是不是？所以我们说真先知是被神呼召的，是被神差派的， 是来说神的话的，而我们的神是一位清清楚楚的用律法、用圣约来启示自己的神。所以神的先知也一样，真先知说话清楚、简单、易懂，就像上帝的圣经和圣约一样。假先知说话就是含糊，故作高深，你猜是吧？我说一个非常模棱两可的话，你猜对吧？因为偶像的那些个邪典、那些个假的经卷和他们所谓的神谕都是这个样子，模糊，故作高深。所以真先知的使命呢，是劝百姓忠于圣约，谨遵律法，信靠上帝的。其实先知，先知这个词好像给我们一种暗示，好像在预测未来，是不是？但其实预测未来这件事儿是先知说的话里边很少的一个部分，他大多数的不是往前看，是往回看的，是提醒百姓说我们与神立的约是这样的，你要遵守上帝的律法，是这样的，你不能违背，是吧？更多是往回看的。而且真先知也一定顺服其他先知，哥林多前书是不是这样讲的？做先知讲道只好两三个，一个张嘴另一个就闭嘴，对吧？因为都是一灵所感，所以先知必然顺服先知。因此真的先知为什么说叫做代言道德律呢？他强调道德，但他更强调救赎，他强调律法，但他更强调恩典。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称为今天的传道人就叫先知，你们羡慕做先知讲道等等，就是这个意思，是吧？这个跟古时先知的功用是相通的。而假先知和算命的和玩巫术的这些人，因为没有神，所以他们爱魔法，爱巫术，一般而言看起来也很爱学习，是吧？而且很懂大众心理学、社会工程学，什么招数他都敢用。当年明末有一位叫做利玛窦，大家知道是吧？他来到中国的时候写了一个叫《中国札记》，非常好，每个人都应该看。他里边就提过一些人的中国那些算命的人的套路。他说人民当中普遍有一种手写的那个户籍登记册，里边就有街道、你家门牌号，然后呢甚至于你家的一些基本情况，姓啥、哪儿来的、几口人、这什么什么的、族长是谁，这些都有，有人专门卖这个东西的。而且他们行业内部是交流这个东西，哪个行业？算命行业，是吧？交流这个册子。然后呢他就假装他已经有你这个城的这个册子了，他就假装第一次来你这个城，有个人上来一问，他大概就是知道你家的一些情况，什么一说的头头是道。哇，这个人觉得这惊为天人，这老厉害了，是吧？一步步的引你上套，最后让你花钱。有没有发现今天叫做倒卖公民信息，是不是？经常跟打电话，喂张老师，你要不要发论文呢？我们这儿是多少多少钱，是吧？你就在想他为什么知道我要发论文，因为我当过老师，我还发过论文，是吧？就这样问了。那天真有给我打电话的，请问你是张老师吗？我是国宝。吓我一跳。你最近是不是要出本书？我说我是心里想出本书，你咋知道的，是吧？我说那您是哪位？他说我是某某出版社的李国宝啊，您不要发论文什么的。给我气的，李国宝套什么近乎，是吧？但就说明这一类的伎俩，你在网站上，在什么商店里啊，在什么你贪点小便宜办了个会员卡就打了个九点九折，是吧？你这个信息可比那9.9折那0.1折贵多了，被人卖了，对吧？你的一些需求人家倒卖。我说这事儿是自古以来的，就这个意思，明朝就有，当时是手抄的，今天是 Excel 表，是吧？啊，所以利玛窦这样的人，我觉得你看到他的书你就很佩服。利玛窦这个人有智慧，是吧？有道德，真基督徒、真先知，这两样都得有。道德就是让你不去骗人，智慧就是让你别被人骗，是吧？两样都要有。我们说真先知为什么不用魔法？ 因为他的能力，他的话语的力量远远比魔法更大。有一位神学家叫傅瑞姆啊，最近学他的一门课程，他里面就提到说说话这件事哈，有一个词叫话语权，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事儿？我有话语权你没有是吧，或者你有我没有。他说人说话怎么会有话语权这个区分，就到基督徒这个范畴来说，他说有四种的话语权，一种叫做创造，第二种叫先知，第三种叫福音，第四种叫圣经。分别来说，创造的意思就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不是说有就有的，对吧，这种语言带着能力和权柄，意思就是说万物蕴含的那种规律体现着上帝的话语权。刚才我说的科学方法概率论就这个意思啊。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对不对？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都是这个意思，创造的话语权。第二种就是叫做先知的话语权，先知是受感说话的，所以他的语言带着能力，因为来自上帝，他的话不会突然返回是吧，他会成就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因为他的话语权是来自上帝的，所以他大有能力。第三种就叫做福音，说的是与救赎之功特别有关系的那些话。保罗就说，罗马书一章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对吧？我需要让大家注意的是这一点啊，福音大能的意思是说，传福音这个行动本身就有能力，你可以明白吗？不是你说的好和不好的问题，是说传福音这件事本身就带着能力，因为这是神命定要让人得救的方式，他就是要让人借着这种传讲来得救的，他没有用天使传福音，对不对？他用基督徒，这里边是什么意思？你要深思的。天使当然比你的能力更大，为什么不用他？以我们的思维来说，天使梦中显现或者是怎么地的，或者一道白光站在你家房顶上跟你讲句话，好像你比较会听，但并不是这样的。上帝说不用天使，要用人来去传福音让人听，对吧？这是什么意思？能力就在这个行动当中，就在你说的这个福音当中，你在谈论福音，这就带着能力的。就像哥林多前书所说的，那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是吧？可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所以说福音的大能就体现在，我愿意称之为叫做鉴别生死的能力。意思就是说，预定得救的人听着福音就觉得香，预定灭亡的人闻着你就觉得臭，同样的这个话，对吧？信的人他就会知道并且得着这个福音蕴含的大能，而不信的人觉得你这是愚蠢无比的道理，是低劣至极的谎言，是吧？太无聊了，太 low 了，什么年代了还说这个？你需要知道，当然是如此的，因为福音是在鉴别人的，把人区分开的啊。第四种的话语权就叫做圣经，整本圣经的经文，圣经里多次的提到过，说经文本身就有大能，对吧？新旧约都是啊，新旧约都是。当耶稣讲一个比喻，说有个财主下去了，然后呢，拉撒路在亚伯拉罕怀里，他在那儿，想来滴水都没有，对吧？他说：“哎呀，如果现在有个人死里复活啊，去怎么给我传讲？”他就信了。结果耶稣说一句什么话呢？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如果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也不听。意思就是说，摩西和先知的话就带着能力的，对吗？摩西和先知的话是什么？旧约，是不是？是不是就是律法和先知啊？希伯来书那句话大家很喜欢，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对吧？被造的没有一样在神的面前不是显然的，对吧？能够剖析开你的灵魂的，是吧？ 更加熟悉的应该是提摩太后书的五章十七节，三章的十那个五章十七节，三章的十五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对吧？所以当你想知道人生在世怎么生活，怎么分析事情，怎么判断是非，怎么知道未来，圣经全本圣经的许多话给你这种能力和指导。反过来，当你知道圣经的这种话跟别人讲的时候，你的话也就带着能力了，特别是在那些关乎得救和圣洁的事上，对吧？圣经经文有大能。其实就连在美感这个方面，圣经的经文在许多民族的语言中也都是最顶级的文学作品，它的美感也是第一流的，虽然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对吧？我们说它主要是为了让人得救。最近我看到一本网上卖的畅销书，名字叫做《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名字啊？美国人写的，这是翻译成中文的，一听就觉得这个境界挺高的，而且好像颇有阅读欲，让人觉得是吧？想说什么呢？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其实这个话就出自诗篇十一篇，对吧？而且原书名其实是很平淡无奇的，直译的话叫做受教育。受教，哎，结果他翻译成这个中文，这个编辑意译了这本书的名字，那个原作者都觉得哎呦这个好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做编辑非常懂得和合本之美，是吧？圣经之美。下一个问题呢，是在咱们今天的经文的第十三节提到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做完全人，接着刚才说的一大堆巫术之后，你要做完全人，下面又说先知做的一些事情啊。完全人，其实这句话在圣经里多次的出现过，对不对？说挪亚在他那个世代是个完全人，还有呢，亚伯兰在上帝的面前，上帝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撒母耳做了完全人，约伯记，约伯说我这公义完全人竟受人的讥笑，好多这种话，对吧？新约也一样，保罗劝我们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是吧？有这些话。可是我刚才说了，人性的真相就在人是全然败坏和人有神的形象这两句话当中的。套用一下这个公式，人性的某种张力就在于，也是两句话，一个叫做人非圣洁不能见神，对不对？另一句话叫做人非圣贤孰能无故，是吗？所以弄得你很纠结。因此我们说完全人的意思，你要看是在何时何地何事上。挪亚在他的世代是完全人，亚伯拉罕在迦南地蒙召的时候是个完全人，约伯在东方人那边是个完全人，那个少年的官如果真能悔改信从主，就可算完全人，因为主是这样说的，你若想做完全人就当变卖什么跟从我，对吧？而根据今天的上下文来说，你要做完全人，至少是说你不能干我们上边说的那些巫术的事情，你不能在那个事情上玷污自己沾染自己，那是神所憎恶的。所以我希望之前那么一大段的那个破没有白说，你要知道神真的憎恶那些事儿，就是那些巫术和假先知的事情。神的儿女不能效法这个世界，玷污自己，沾染污秽。刚才已经说到一些真先知的特征，假先知的样子，今天的经文还提到了几个检验假先知的方式。第一个尤其被强调的就是那个好像可以叫做从果子看树的原则，简单的说就是看先知的话灵不灵验，应不应验，对吧？如果不应验不用往下说了，假的，肯定是假先知。有一个异端宗派就是安息日会的，在一百几十年前呢就预言耶稣一九零几年要来，对吧？到那天他说的那天，大家穿得整整齐齐沐浴更衣，他那帮信徒都坐在那等耶稣来，没来。 然后他就那个先知就站起来说，我这个计算有误是吧，是明年的今天来，大家请再信你一次。第二天第二年的今天又到这儿，又坐在那儿等，又没来。按理来说这就已经破产了，这个话是吗？所以再往后还有人信，那就不是个理性问题了，对吧？他们今天官方的理论我记得好像是说，又有一个更能圆的人出来了，说那天耶稣其实来了，只不过呢是在天上的一个真圣所里，并没有到地上来。那你坐那儿判什么呢？你这个圆的不高明，对吧？就这样的意思。所以要看应不应验。他张嘴讲话他可以被检验的哈。所以他如果就不应验，不用往下说了，很容易判断。但是其实事情的复杂在于，真先知的话固然是会应验的，是不是？可是好像有时候假先知的话也应验了呢，对吗？好像也应验了呢。那这个时候今天的经文和以前我们讲过，我记得有那讲我叫做梦话，我在讲说梦话的时候是吧，特别提过这个问题。这儿就要来说你是在带谁说话了。先知最重要的特点我们说过，是神呼召代表神说话，所以真先知代表神说话，假先知呢是在擅自说话，没有神的吩咐，这就是区别，跟应不应验都没关系了。咱们经文用的这个擅自这个词，中文翻译成擅自说话，在原文是沸腾的意思，沸腾表示的就是他的意见是自己冲口而出的，并没有耶和华的差派和支持，就是说是他自己脑子里的水开了，沸腾了，膨胀了，冒泡了，说出来了，就这个意思。假先知为什么说话呢？为了取悦人，为了欺骗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也要说话嘛，对吧？所以他的话即便是应验，咱们之前的经文今天的经文都提到了，他的话因为是奉假神偶像之名而说，所以他即便应验，只要是奉偶像的名说的也是拖出去打死，对吧？不用听他往下讲。我说了这么多应验之后，我告诉你，所以我们那个神是对的，是吧？你得去拜我们那神去，只要这话一出就打死，这是圣经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处理方式，对吧？所以总结一下，就是说应不应验这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要条件。意思就是说应验了再往下说话，但是不是说一应验就说是真先知，并不是这样。如果你认为只要一应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不应验是检验真假先知的唯一标准，如果你这样想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你只看重好不好使，灵不灵验，我管你奉谁的名，好使就行，那这个就叫巫术思维。巫术思维就这么产生的啊！上帝从来没说过管他奉这个神还是那个神的名，只要这事办到就好使，没有这样讲的。基督信仰不是这么灌输的，是吧？不是这么告诉我们。当然圣经中其实还有一些更复杂的例子，有没有可能真先知的话却没有应验？比如约拿说你这个城40天之后必倾覆，最后为啥那么愤怒呢？就是因为自己的话好像被上帝亲自的给他整的不应验了，是不是？他心里是希望应验的，对吗？结果他不应验。还有一个弥迦也在西西家年间说过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荒场，结果没有变，因为西西家悔改了。这你就应该知道，你说上帝喜悦悔改还是喜悦你的话应验，就是这个问题，对吗？当然我们不展开说，但是这里要说的是，这一类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你到底是不是神差派的。如果是，话语的解释权就属于上帝，话语所对应的行动权也属于上帝，而作为使者 你这个先知说完了你的话，你就完成你的任务了，其他的交给上帝，别在那搭个棚在那看气愤愤的是吧。他能确保他的公义慈爱完美的实现啊。好，先知，圣经中第一个被称作先知的人是谁呢？其实根据经文的显现，在创世纪二十章就有话说，你不要得罪亚伯拉罕，因为他是个先知，上帝在那个亚比米勒的梦里面是吧对他讲。后来的著名的先知我们知道的是摩西，还有一个女先知呢，也是女士师迪波拉，萨摩尔很神奇的一个人，既是祭司又是先知还叫士师是吧。还有大卫那些先知，总来说他那个拿丹，还有一个叫加德是吧。再到后来列王记的年间著名的两位大先知，以利亚以利沙。再往后是咱们说的写下圣经先知书的那些先知，一般咱们会用叫贝鲁前、贝鲁中、贝鲁后来区分是不是。贝鲁后很容易，三个人，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盖亚马。贝鲁时三个，以西结、但以里、俄巴底亚。好，其他都叫贝鲁前是吧，这个名字最好你能记下来是吧。然后在马拉基，这是旧约最后一位先知，之后上帝沉默了四百年，众百姓渐渐的发现这一切的先知原来都不是摩西曾经预言的那位先知对吧。所以百姓更加热切的盼望那位真正的先知的到来，也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重点，摩西所预告的那一位最大的先知。上帝对他说要为百姓在民中兴起一位先知像你，然后呢百姓要听从他，谁要不听从就被灭亡怎么怎么样对吧，不听他就上帝讨他的罪。结果你纵览了旧约那些所有的先知，摩西之后到马拉基，你发现没有一个先知完全符合这个预言，能够大到说摩西还超过摩西这个程度是吧，没有一个都没有。这个预言是在新约应验的。这儿插一句啊，还有一个人也自称他是新约应验的，他叫穆罕默德，他说我是最大的先知，旧约那些说摩像摩西就是我，他是这样说的。但是就是在人当中最大的先知，即便不是摩西他也不是你。耶稣说过最大的先知是谁呢，他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是吧。因此在人间先知序列当中，大概这个意思可以说施洗约翰是最大的。他大体现在哪，能力大吗，能让死人复活吗，能怎么样，都不是，因他是直接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对吧，先知。而这一个施洗约翰你记得吗，他也不是摩西预言的那个先知，甚至百姓有人这样问过他，你是以利亚吗，你是谁，你是那先知吗，记得这句话吗，你是那先知吗，他说我不是。什么叫那先知，都到这个程度了，直接来个定冠词加一个 the 这个是吧，那个先知，也就是老百姓都知道这指的是谁，指的就是摩西说的那个最大的先知，你是那个先知吗，我不是。这个上下文就很有意思了对吧，我不是，因为他自己知道有一位比我能力更大的，我给他怎么解鞋带都不配是吧。所以在新约当中有好几处的经文明确的说耶稣才是摩西预言的那先知。约翰福音六章十四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老百姓都认出来了是吧，是那先知啊。另外一处也是，众人听见这话有的就说这真是那先知。当彼得在使徒行传三章二十节开始讲道的时候也说，主必差遣预定给你们的耶稣基督降临，天必留他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要为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他这个话为什么在这儿引用，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先知对吧。因此多处的经文提到耶稣是真正的今天咱们这个经文预言的那位大先知。咱们的小药理问答又怎么说呢， 耶稣怎么执行，基督怎么执行先知的职分，说基督执行先知的职分在于借着他的道和圣灵将上帝的旨意启示我们，为要叫我们得救。所以你发现没有，耶稣的先知职分核心是让人得救。咱们之前讲了四种话语权，创造、先知、福音、圣经，我们可以说后两种就是直接的为此服务的，对吧？福音和圣经要人得救，而前两种你也可以算作辅助的，共同的都是为了要叫人得救，叫上帝得荣耀，对吧？好，基督是先知，是君王，是祭司，我们被称作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呢？在过去直译叫做小基督，就是叫做跟从基督的人，小基督。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叫做小先知，但你千万别去再写一卷小先知书什么的啊。但是我们是从耶稣是先知大先知的身份上，我们也是小先知，也是先知，对吧？这个意思。那你也是小先知，你应该做点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说到最后总要来应用的嘛，对吧？来做点什么呢？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传福音哦。你不刚说了吗？耶稣的先知职分的核心是叫人得救，是吧？传福音。你的第一反应就是当然要传福音了，既然是先知。可是你就会产生一个第二反应，和你的第一反应相争。你的第二反应就告诉你说，你可拉倒吧，你有那恩赐吗？就你那个口才，你说话有人爱听吗？你就泄气了，是吧？所以当初雄心壮志，我传福音，找本速成书去看，结果呢，传福音从入门到放弃，你在你信主的头三年黄金时期内你就完成了，是吧？不过有一点道理是在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说话就没权柄没能力呢？对吗？这是修辞学问题嘛？有人学修辞学去了，是吧？还是说不行，我还是因为挣钱挣得少，升官升得慢，知识太小，以至于叫中国话叫人微言轻，对吧？我地位不行，所以说话没人爱听。还有人说我这个口音不行，普通话四级丙等，是吧？或者说我的颜值不好，人家一看我就躲，是吧？是这些问题吗？你说话没权柄没能力，权柄的意思就是话语权嘛，对吧？刚才已经说了，先知从何而来，单单是被神呼召，然后他的话语权呢是几种？四种，对吧？你要从这两个点去分析的，去想的。当然我们首先要说哈，人说的话和说话的人这两者其实没法完全分割的，对吧？你和你说的话一刻也不能分割，是不是？因为话毕竟是借着你这个活人这个管道说出去的。所以一方面来说，先知为什么在本乡特别不被尊敬呢？因为熟悉他的人太多了呀，很难把你的这个话和你这个人区分开。你家长辈别看你现在在这冠冕堂皇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讲的滔滔不绝的，他脑袋老浮现着你小时候在那淘气把人家房子点了什么的，什么尿炕了这些事儿，他怎么信你的话嘛，对吧？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得承认，我们这些做先知的生命也实在是不好，以至于自己一张嘴就没有底气，特别是面对熟人的时候，亲人同学朋友，是吧？说不开，因为你一张嘴就觉得哎呀我这见证我这也不行啊，对吧？所以人和话当然分不开。可是呢，当你跟外邦人陌生人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说广义的传福音啊，指的就是说跟人探讨信仰话题，探讨这些灵性的话题，你探讨这些话题的时候为什么说话还是没能力呢？对吗？他也不认识你啊。所以这就要来说刚才我们说的两个问题，先知从何而来，就是你的呼召问题；第二是你的说话有没有能力，就是你的话语权问题。呼召这个层面其实不用说了，刚才说了半天了，你是基督徒，也就是说你是小先知，你就有呼召了，对吗？大使命告诉我们 你有呼召，你必须传福音，对不对？所以呼召问题解决了。如果你真是基督徒，你就不用再去问这个问题，上帝有没有呼召我传福音啊？当然有啊，是你一直不传呢，对吧？呼召是有的，但是话语权刚才说了，创造、先知、福音和圣经，你分别来看的话，创造这个层面，就是你说话体现了上帝创造的大能、奇妙和规律了吗？还是一张嘴就没常识，一说话就没逻辑、没见识？这样的话你就没有话语权了，对吧？因为在意这些事儿的人就会因此轻看你，对不对？当你说哎呀，达尔文晚年也信主了，这个某个妈妈也唱过哈利路亚，所以她也是基督徒，当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你这个贻笑大方还是小事，重点在于那些认真的人说，哟，你这个基督徒连这种谎言你都敢讲，你说的那个圣经恐怕也是谎言吧，你明白吗？当然了，没有人能保证自己说的话全都逻辑严密、符合科学、都是真理，不太可能的，对吧？但是你总得尽力这样做吧，而且你有时候做了假见证，你要及时纠正吧。我前一阵我也传过，我也转了，我说那个李医生吹哨子的好像是慕道友，甚至还可能是信徒呢，结果头脑一热转完发现好像这个来源不敢说就是那么可靠，几经调查之后，虽然我还是觉得很可能有这个可能，但可能不是绝对的百分之百，对吧？那你就公开在哪说的就在哪道歉咯，在哪撤回了，对吧？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还是没问题的，你的话还是有一个可信度的，对吧？所以你的说话当中有没有常识，无论是社会常识还是科学常识，也是很重要的，要不然就显得你别的话都是错的，对吧？第二个呢，你的话是来自上帝的吩咐吗？还是说你沸腾了、膨胀了、激动了、生气了、得意了，然后擅自开口说？一旦进入到擅自开口说，就没有话语权了，对吧？圣徒应当说什么话，用什么方式说，圣经上写的很清楚的。如果你的话不能反映出圣徒该有的呼召和德性，你这个人就会辱没、干扰你的话。如果一个人，你想象你话没思考，另外一个人张嘴就跟你说上帝的意思是这个，上帝的旨意是这样的，上帝对我是有这个感动啊，上帝让我对你这个事是这么评价啊，张嘴闭嘴就这个，但又明明的不合圣经、不合常识，当你总这么唠嗑，你不就等于假传圣旨吗？是不是？你的话语权就渐渐失去了。我们说先知只是并且也只能是上帝的仆人，不是也不可以，你也不可能是所谓的人间常务副上帝什么的。你说话就等于上帝说话，你真那么确信吗？是不是？第三个，福音，你的话真的是关于全备的福音的吗？就是福音的要点你熟悉了吗？你能够凭着那个温柔盼望的心，至少来说清楚明白的给别人讲一讲你是怎么信的、怎么得救的吗？能够在你信主十年之后，除了讲刚才你的得救和相信的见证之外，还能再讲点别的吗？福音相关的基本的问题你能大致给解答一下吗？如果现在就给你办一个专场小型福音会，就找十几个人，都是你圈子里的，因为各种原因是愿意听你说话的，然后就让你讲，你能把福音讲清楚吗？如果以上这些所有的回答都是不能，那你就还是没有话语权，对吧？因为福音的馨香之气它不假，它是香的，它是真的，可是它在你这个瓶子里被一个瓶塞子给挡住了，散不出去，
没法释放出来。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你的祷告就应该是求上帝给你赐下一个灵魂开瓶器，把你打开。或者最简单的方式不是从上边开，是从下边开，把你打碎，那个香气就出来了，对吧？人破碎之后，光就进来了，香气就出去了。第四个方面，你的话是来自圣经的吗？你熟悉圣经吗？你能够正确的用圣经的话、圣经的例子给信的甚至于不信的人带来帮助吗？如果你说的话大多数都是自己的话而不是圣经的话，是别人的话而不是耶稣的话，那你也就没有这一个部分的话语权了，对吧？所以经文掌握的越多，就越能够在救恩的信息、在道德的判断、在那些个美善高贵等等方面给人带去拯救和祝福。甚至于你单单只懂得圣经，科学知识我不懂，不懂我不说呀，是吧？只说这个，你都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所以啊，如果你讲话一张嘴缺乏常识，无视禁忌，没有逻辑，就是违背了第一条创造，或者你是随口乱讲，自卖自夸，带着别的目的，就是违背了第二条，你没有神的吩咐，或者第三条与福音无关，或者违背第四条与圣经无关，那么你就没有能力也没有权柄，因为你没有这四种话语权，你这话就没人爱听，听不了。所以哈，做先知讲道或者说做先知传福音，这是一样的事情，一样的要求，核心就是两件事，生命和话语权。生命和话语权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对了，但是话不对，这个不行，是吧？或者说人不对，是人不挡地，但是说的话挺好的，这也是大打折扣的效果，是不是？假如人家一提到你就是教会你勇哥人狠话不多，这坏了，这个是吧？太可怕了，那完了。当然人狠话又多好像更不好，是吧？这个和人好废话多其实一样不好，最好的是人好话不多。我说的话不多可不是不说啊，是说一说就在点子上，对吧？关键的时刻他就说，一张口就有话语权，就带着恩典，就带着祝福，就带着能力。人是个好人，一说话就带着这种权柄，但是不太说话，是吧？所以你要有一个心智，就是说你一生的使命，你很可能就像一个只有一句台词的演员一样，要在这个给天使和世人观看的大戏当中，竭尽所能的在你的戏份到了的时候上去，用你一切的能力把这句台词说出去。你要有这个心智，用你的一生说一句话，一句话一辈子，是吧？你想一想，有一个被掳到了叙利亚的小以色列婢女，人生命运很悲惨，对吧？但是他一生的使命很可能就是要对乃曼说出那句，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这件事儿发生了，后来耶稣又引用这件事儿，我们又从耶稣引用的这件事知道了这个小婢女的存在。有几个人的名字会被写在圣经里呢？有几个人的事件会被记录在上帝感动人的这个圣经里呢？对吗？那就是他一生的使命。我以前听说早年间有一些外国传教士来到咱们中国乡下去传福音，村民一看鬼子来了，一看就关门，是吧？他就刚开始不明白，后来他就紧跑慢跑的，有一个关的慢的被他把胳膊就伸进门缝里去了，然后那个老乡还是心慈手软，不忍心把他胳膊给他掰断了，把他放进来了，放进来他啥也不说，把那驴撵一边去，自己 背上那个驴的架子给人家推磨，给人磨面，磨完面之后再看有啥活干这个干那个，然后呢扔下二两银子就走，啥也不说走了。第二天又来干活干活干活，干到后来人都不忍心了，这真正的人狠话不多呀，是吧？后来老乡不忍心了，说你这何苦来的，你想干啥到底，是吧？他才说我是传福音的，我是宣教士，我有一个感动，我想让你明白上帝的真理。老乡就信了，他觉得这人也太罕见了，是吧？全家就都信了，全村就都信了。福音其实就是这么传开的，对不对？古时的宣教师给我们都是这一类的见证。所以说万事互相效力，我们听过这句话，但是这件事在传福音它上面你就可以理解为是万事都是为了给你搭建一个舞台，创造一个场景，赢得一次机会，让你说福音和真理的。你要烘托出那个情景，对吧？一切是为了这一刻而服务的，让你讲出上帝的那句话或者那一段话来。因此每一次的传，你就不妨当做这就是你人生中的最后一次，你一生的台词可能就这一句，对吧？你要说出来的。所以我说生命和话语权，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对于所有有大使命呼召的小先知们来说，对吧？所以到底要做点什么呢？多读圣经，多读读神学，多祷告，多聚会，好让你了解福音，了解圣经嘛。如果你还有精力，你学点数学，刚才说了，学点概率，学点逻辑，学点常识，多认识一些神的创造大能，对吧？多跟活人说话，多读死人的书，是吧？多行善，别求回报，多动手，别光用脑。这就是做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样一个人的生命就会正常起来。你要注意，是正常起来，不是超常。正常就叫做起初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叫甚好，对吧？起初受造时候人是正常的，正常就叫甚好，不要招超常。超常呢是不合上帝的心意，所以所谓的完全人就是正常人，大家可以明白吗？而我们身在堕落的世界，本质上人人都不够正常，所以你的目标是正常，这就够了。正常就是目标，正常就是完全，正常你就最美最真也最善。当你正常以后，你就说话吧，因为你这个生命正常了，你就有话语权了，你这个管道就通了，就这样的意思。不过刚才说的这些事儿，有可能你心里边的反应说我真的不感兴趣，对吧？真的不感兴趣，或者说我也不适合，我也不习惯，不习惯。说习惯这个事儿吧，真的就是太要命了。我前一阵在这在家里，你看这什么把香，对吧？在这练这个弹弓。我好的时候能从门口到窗户这儿打这个一公分大的东西，能够七八连中。结果后来发现，技术越来越好了，眼睛越来越不好了，因为这么怪呢。后来发现啊，有个叫做主视眼的问题。我的主视眼是左眼，也就是你应该用左眼瞄，但我一直是因为我是这么拿，所以就用右眼瞄嘛，所以你总闭着一个眼睛瞄，等你瞄完了你再睁开眼，你两个眼睛自己带 3D 了，你知道吗？出效果了。而且我那个弓上面有瑕疵，有一地方磕坏了，那个瞄点就是偏的，你这样的瞄你就是越瞄越歪。所以总之吧，意思就是说，如果科学分析，我应该换过来用右手拿。那我为什么非得要左手拿呢？我想来想去，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习惯了。而且我第二个理由是，我歪打正着，我命中率也很高呀，我都八连中了，你能吗？是不是？所以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就把姿势改过来了。改过来之后，现在 我家玻璃就很危险了，是吧？我也不敢轻易的乱打。所以我想说的是哈，我相信我和大家一样，你一定有很多你已经习惯了的事儿，和很多你不习惯以至于你告诉你不喜欢的事儿，对吧？实际上对我而言啊，在40岁之前的我，对我来说动手还有运动这类事儿，我就很不习惯，以至于不喜欢。小时候体育课上好像那个有点什么问题，就本来跑得也不快，跳得也不高，就更不喜欢体育课了。然后当年我还记得上高三要离开山西要来东北上学的时候，有个人对我说：“别走好吗？”就是体育老师，你在场上跑圈总达不了标，老师说：“别走好吗？跑，跑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一路到这儿发现有足球场，我挺喜欢踢足球的，我14岁就是小球迷了，但是没有足球那时候。到大学一度很喜欢踢足球，踢了一阵呢，结果有一个高手，人家看我踢了半场，很善意的告诉我说总体上不错，意识大局观都挺好的，你只有两个问题制约你把球踢好，就是你的左腿和你的右腿。所以可以说从小到大亲身从事体育对我有严重的阴影，你明白吗？所以我只爱看不爱练。但是我前年开始挑战自己，开始跑步了，虽然事情的结局不太好，是吧？把半月板跑坏了，是吧？但是仅仅就这个字面意义上，我也可以说我当跑的路跑尽了，是吧？因为我试过了，我尽力了，我跑不动不是我不想跑，是我跑不了了，对吧？但是我想说的是，可能对你而言动脑或者读书就跟我动手和跑步一样的，对吧？这是一件你从来都没想过你也能干的事儿，你不习惯干这些事儿，于是你就习惯了不干这些事儿，对吧？所以我要劝大家，在主里靠着神的大能呢，开始不习惯习惯，然后习惯不习惯。意思就是说，你要靠着主开始不习惯你的一些习惯，而且对于你这种不习惯要开始习惯，从此呢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慢慢的把你的坏习惯变成了好习惯，把人喜欢的习惯变成了神喜悦的习惯。要靠着上帝来挑战自己的惯性，也就是惰性，做一些你压根儿都没想过跟我有什么关系的事儿。比如说你去挑战一下，虽然是个男生，你帮人看孩子一天，对吧？或者你去听一个特别絮絮叨叨的老人说一天话，陪护他就听，是吧？或者你试着去给别人讲一堂课，把你擅长的东西讲出来，或者学会自己修车，或者自己写一首诗给他谱上曲唱出来，是吧？你说我不会，我会你学，对吧？或者你学着制作一把乐器或者兵器，是吧？学会怎么使用梯子来上网，是吧？或者怎么种一棵树，或者读一本砖头那么厚的书，是吧？或者说参与教会的服饰，或者说配搭你的同工去探访，或者你最最不习惯的传福音，对吧？所以面对困难，面对不习惯，我们可能已经叫做习惯性的认怂了，对吧？因此你面对耶稣就常常感到无力跟从。我发现很有意思，怂这个字儿就是把从加个心，你把你的心让耶稣掌管夺走之后，你就能跟从了，你就从怂到从了。当你真的跟从了耶稣以后，不再看困难，不再看水面多深风浪多大，而是看耶稣，你也能在水面上行走。 当耶稣掌管你的心，你就不在意你自己了。从此你就会说，我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计划，因为耶稣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圣灵感动我什么我就说什么，教会让我做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是这样了，活得很简单的。如果是这样，你也就真的尽到了我们小先知的职分了，就是说你该说的，做你该做的，成为你该成为的，然后其余的交给上帝，那不归你管，你别总关心什么效果如何，信不信的，对吧？那不是你的使命，你要关心的是说该说的，做该做的，是该是的正常人，这样上帝的心意就能够畅通无阻的借着我们传给别人。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成为有使命、有呼召、有意向、有权柄、有能力的人。主啊，求你亲自的破碎我们，打通我们，重塑我们，再造我们。求你以你自己的话，你的能力充满我们，不是让我们自己心中的血气、自己的一些想法、自己的擅自想要表达的欲望充满自己，而是完全被神你所掌控。主啊，愿我们跟从你的能力也是从你而来，愿我们的话语权和能力见证都是从你而来。主啊，帮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有见证的教会，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成为有使命的基督徒，帮助我们众人成为那在先知职分上一样可以效法你的。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